记录闲谈断片，分享思考轨迹。这里是人文对谈类播客《各站停车》。
拉面在日本料理当中，如果它算作日本料理的话，是一个非常意志性的存在。
他说，对这段历史了解的越多，他就意识到不仅仅是拉面，包括现代日本的料理也彻彻底底是一种发明。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各站停车，我是主播小盒子，
我是主播 Daniel。
你正在收听的是一档探讨原文学社会文化，以学术视角剖析日常生活，不追求时效性也避免情绪化的人文对谈类播客。欢迎订阅分享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加入我们的听友群 LocalFM2021， ID 引起在文案中，感谢大家的支持与陪伴。我们本期再次请到了佐治来参与我们的讨论。
Hello， 大家好，我是佐治。
好，那为什么请佐治呢？我们本期要聊的话题是拉面，
日式拉面。
对，或者日式拉面。请佐治来的一个目的是因为他起到一个补充的作用，因为我本人是不怎么喜欢吃拉面的，但是佐治和Daniel 他们对拉面的了解是非常深的，所以我呢大概就扮演一个黑脸，或者扮演一个不怎么吃拉面人的一个视角，做一个补充性的分享吧。
那其实这期拉面的话题也是在我们之前谈论日本的奶茶的发展当中有做一个伏笔吧。对，我们还继续延续我们对日本饮食文化这个类型的一个讨论吧。那其实大家对于日本料理可能有个固有印象，就是觉得它比较清淡，或者是比较精致，很有仪式感，甚至可能有一些负面的看法，比如说它的形式大于内容，其实并不是怎么好吃，或者说它的生的食物比较多，对中国人的口味其实没有那么的习惯。但是在众多的日本料理当中，拉面它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存在，甚至很多人他不把它当作是典型的日本料理，因为它比较平凡，而且散发着烟火气。那么呢，拉面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它就是一种面与汤交融，会有一些配菜，像是叉烧啊、笋干啊、海苔、糖心蛋的组合，变成一种面食料理。这就是拉面的一个简单的定义吧。那今天我们主要会讲的是日式的拉面。那其实在国内，中国有很多面食会叫拉面这个称呼，但其实我觉得这个跟译文有很大的关系。同样是叫拉面，其实它们当中的内涵其实有很大的差别。比如说像日式拉面这个拉，它其实只是一个发音上的问题，它和我们所谓的这个动作上的这个拉，它其实是没有太多的关系的。
比如制作过程上，你对这个面的那个面团进行怎样一个操作，那这个是在中国拉面的制作工艺上的一个体现了。在日本呢，其实关于日本拉面为什么叫拉面是众说纷纭的。有一种说法是说，当时日本在拉面的传播过程中，有一位中国工人在制作荞麦面的时候，他做完了之后他会说好拉，然后拉这个声音在他们听来是拉，但是面这个词吧，或者说这个发音，中文的面和日文的面是比较接近的，都是念面，所以如果当你说好拉，这时候端着一碗面，很多人就会以为哦，这叫拉面，所以这个在日文里面它有可能啊是根据发音而来的。
对，它单纯是个表音，它并没有那个动作的那个拉的意思。
对，它跟国内的那个拉的动作的拉面跟发音的这个好拉的拉面。
对 对, 对，所以因为他说好拉叫拉面，如果他说好了那可能叫乐面了，有可能。所以在日本吃到的拉面不一定是像那样拉出来的，但是在国内吃到很多拉面，它很多对面的那个制作工具是要用手去拉的。
对，国人可能对日本拉面的一个误区，可能觉得诶，你不是拉出来的拉面，或者现场拉出来的，那你为什么要叫拉面呢？
对，
就我看很多旅游的那种贴士当中会写这一点。那为了准备这期日式拉面的内容，我们也不想空中楼阁式的谈论自己的体验吧，那样很容易沦为一种
美食介绍节目。
美食介绍节目，对，我们不想做成这样的节目，所以我们也是参考了一个书目，就是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出品的这本拉面食物里的日本史，这样的一本书。那么这本书它的作者是英国的一位史学家，叫做顾若鹏，他专门是做这个东亚方面的历史研究的，他现在是在剑桥大学，主要是涉及的是日本文化史，还有一个是中日的关系史。那我觉得他的一个学术研究的经历对于他研究拉面其实是有一个很好的帮助的，因为他在这本书当中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拉面这种文化它并不是在日本单一的文化当中生发出来的，而是在与东亚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的一种交往历史当中生成出来的，所以我们能在拉面的文化当中看到很多中国饮食文化的影子。
对，而且因为这一位教授的话，他自己也是亲历到日本来过了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也在这边教学，在这过程中他走访了很多拉面的这些师傅制作的过程，他对这个方面的了解是比较值得大家考究的。
而且它本身对中国和日本的古代史都有很多的积淀嘛，所以它把拉面的这个溯源过程推到了很前很前面，甚至从日本刚开始有这个文字历史记录就开始写啊，当时的饮食文化是怎么样的。那这个跟往常我们所见到的一些讲拉面的文章或者是书有一个很大不同，因为基本上他们会从19世纪的横滨开埠开港开始说起，
就是明治之后。
对的，他这本书就是推得很前面，所以说他的书名是叫做食物里的日本史嘛。对，他的这个落脚点可能是在这个日本史的整个脉络当中，拉面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那我们今天讨论拉面主要大概可以分成两块吧。那第一块可能我们结合一下这本书所讨论到的一些拉面史上的一些内容，回顾一下拉面的产生过程中它需要具备哪些历史社会的要素吧。那第二个部分可能我们会结合一下我们在日本这几年生活的情况，谈谈对拉面的一些看法或者是体验。
好像刚才提到这个拉面跟日本料理的区别其实是还是比较大，在我们说到日本料理的时候，其实潜意识里面是没有把拉面算在日本料理里面的。可是实际上在日本料理它是属于一个不是日本本地的一个原生的一个食品，它由日本自己的文化结合外来文化之后创造出来的东西都叫日本料理。按照这个概念来说，其实拉面也是应该算在日本料理里面的。而我们之前说的那个概念更加倾向于是和食跟日本料理的区别。
和是大和那个和。
其实我们一般讲去吃日本料理，一个惯常理解可能去寿司或者是刺身那些生食比较多的，这个是我们对日本料理的一个印象。
怀石料理，
怀石料理之类的、嗯、这个其实比如说在日本国内它会有一个专门的类别来指称这些在日本文化当中固有的这种比较传统的，那它会叫和食、
嗯、
对。那比如说它是从外面传过来的，但是经过了一定时间日本本土化，这个时候它也算在日本料理的这个框架下，但是它会有别的称呼，比如说像是西洋的食物，比如说美国法国之类的，那这个会叫洋食，对吧？优秀客。那还有中国中华料理，对吧？中国传来的它就中华料理。那拉面它其实是也是属于外来的一个舶来品，但是呢它也不完全是中华料理，虽然它也是中国传来的，但是有一个拉面种类也叫就是中华的 soba， 对吧、嗯、chuka soba。 对，这个它其实也算是拉面的一部分了，但拉面就确实比较复杂。
其实跟这个概念比较像的，就是来到日本的时候经常会大家会吃一些那种炸鸡饭，它有一个日本的名称叫南蛮 chicken、
哦、
就那个东西、
嗯、
对，那个其实也是属于像拉面一样舶来的，之后加入日本文化中成这样一个，它其实是荷兰的一个，
就它也不是很典型很传统的那种和食，但是它已经经过了一定年岁的这种本土化以后，它就变成了日本料理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之前讲奶茶那期有说到嘛，就是奶茶说不定它经过了一定的时间以后它也变成了日本的饮食的一部分，那这个时候它也可以被归在日本料理也说不定。
有点像我们说现在说日式拉面以后说日式奶茶那种感觉。
对，有这种感觉，有这种倾向在里面。因为我们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有个很明显的感觉，就是日本的饮食文化它是不停的通过和外界的交流的过程当中产生出来的，形塑了它自身的一种个性。对，它不是一开始啵就出来了。
嗯，它每一次变化都是伴随着外来文化的进入，比如最开始中国文化进入，然后
西洋
的文化进入，到最后美国的文化再进来。
哎，那我们说到拉面啊，我们对拉面这个东西可以做一个解构主义式的理解，就是拉面有什么构成呢？它可能由它的面、它的汤、它的汤底的肉以及它的一些配菜构成。但拉面这个东西要发展，它可能还要涉及到一些人员的流动和它、
社会文化因素，
还有观念的变迁，但大家才会愿意去食用它。那在这个所有过程中，我们决定从传统的脉络讲起吧，就按时间顺序，从它的各个部件，比如说它的肉、它的汤是怎么发展起来的，从这个脉络梳理起来可能会比较好理解。顾若鹏的这本书基本上也是按照拉面中的每一个环节在时间上发展的顺序来展开它的论述的。
对，这也是我觉得这本书不同于其他介绍拉面的书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把拉面肢解成了不同的一个结构。那其实与我们现在对日本料理的固有印象有个很大的差别，就是日本在现代化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它对饮食文化是相对淡漠的。比如说在文学上有一个很强烈的表现，就是日本的小说像是源氏物语啊什么，它与中国小说有一点截然不同的地方是它对食物的描述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的。还有一个点就是说他们的一个上层阶级像是武士啊贵族啊，他们摄入食物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保持自己的能量，对吧？为了健康，他们没有像我们中国人一样把食物吃饭这个事情当做一个聚会啊谈话或者是聊天的这样一种社交行为。 对，这个就造成了他们很长一段时间对于食物的这种追求是比较克制的，这可能也跟他们的一个岛国的地理环境有一定关系吧。
他们能够获取的食物是比较有限的。
对，比较有限。
嗯，而且像刚才那个在吃食物的时候大家行为的表现来说，这个行为其实已经影响到了现在，就大家在日本吃饭的时候典型上大家是不喜欢在饭桌上发生的。比如说以前大家可能看一些昭和的或平成末年的初年的时候一些那种作品，大家坐在一桌上吃饭都是家长，就男的那个一家之长在说话，其实是妇女小孩他是没有什么说话的这个空间在的。
而且日本就是古代日本时候他们有一种观念也是很突出的，就是他们对于肉类是比较忌惮的，就是肉在他们看来是一种不洁之物。对，这可能是受到佛教或者是神道教的影响，因为佛教有一种就是忌杀生的观念嘛，还有神道教也是，他们对于死亡还有这种血液是有一种忌讳在里面的。
对，神道教看来的话，它更多食物是与个神明分享这个至宝的一个过程，这对日本来说非常的重要。
还有日本它自始至终虽然它沿海，但是它是一个农耕文明嘛，他认为他们自己的主食主要是精致的大米，这个是农耕文明的特色。但是呢比如说像肉类食肉类的话，它主要是狩猎的游牧民族的一个饮食习惯，包括我也知道像朝鲜半岛他们现在很流行的烤肉，很大程度上也是由这个蒙古带来的一个饮食习惯。所以说过去这个日本的上流社会呢普遍认为就是肉它是一个不洁之物，大米米饭才是他们财富的一种象征。那么在当时啊，吃肉类的这个人群主要都是对社会上这种忌讳就是不太理会的这种平民阶级。
对，甚至极端一点来说是当时明治维新那段时间思想的比较革新的那一派的人，他会比较接受一些西洋的肉类，或者是西洋以来的一些餐饮文化或者一些宴会的礼仪。
对肉类的限制本来是在宫廷内部的一个要求，他出不了宫廷之外，那宫廷之外的人不用被这个禁肉令所束缚，他们当然可以的自由去吃了。哎，尽管那个时候获取肉类的难度可能也有点高，就是狩猎的，不是说捕鱼那种啊。
嗯，
对，获取肉类难度会高，所以他们的肉类种，他们食肉的种类也相对单一一些。
对，对了，你刚才讲到那个捕鱼嘛，日本一直是以鱼肉为贵的，所以说这种牲畜、家畜的这种肉类，在他们这里看来是比较低一级的。那我们刚才讲了很多肉类了，可能听众朋友在想说，你们为什么要讲肉类的这个事情？因为肉类其实跟拉面有一个很大的关系，就是所有的拉面的它的汤底它必须要有肉这种东西的熬制，对吧？这种比如说猪骨、牛骨、鸡骨，还有这种鱼介、贝类
肉汤，
对，它是一个肉汤。总的来说，而且基本上拉面上面它都会放上一些配菜，比如说像叉烧，这是非常主要的一个荤菜嘛。食用肉类和食用拉面它有一个很直接的关系。那么所以说这个作者他在写这本拉面史的时候，他讲了很多关于这个日本怎么样从一个不食肉的国家到一个食肉的国家。那我们刚才讲的这种传统观念，它基本上是在明治之前啊，日本是一个素食主义，把肉当作不洁之物的这样的一个饮食文化。那么到了明治之后，像刚才佐治也有讲到，就是逐渐的开始接受了肉类的这种文化。
对，当时像明治时代的那个福泽谕吉就会说，民众们都应该把吃肉作为饮食的核心，不吃肉会导致不健康，增加孱弱的这个群体，会削弱我们国家的力量，所以因此导致大家会重新唤起这个希望大家能够吃肉的这个文化。
他把食物的摄取和国民的身体素质做了一个绑定，而国民的身体素质又和国家的形象又形成了一个绑定，所以吃肉就影响了国家形象。
对，
在这样一个框架里面，那吃肉的重要性就会被拔高了。
就是到了明治之后嘛，开始跟这种西方列强建立一种外交关系的时候，日本就发现自己落后了。其实这个当时跟我们晚清的时候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所以说改变自身文化当中的这种饮食结构就变成了当时一个国民性的课题，也就是我们如何去实现现代化，对吧？如何让我们强身健体，如何让我们富强起来的一个课题。当时福泽谕吉还有日本的很多知识界就强调我们要吃肉啊，当然也有反对的声音了，比如说吃大米啊、吃素啊什么的，所以吃肉就变成帮助日本要建设成一个更强大更文明的一个国家这样的一个途径，这就是饮食改革的一个方面吧。
当时还有一个细节是在当时30年代的奥运会上，因为奥运会上就是吃肉的那些族群都获得了更好的成绩，所以就很直观的让大家产生一个因果关系，吃肉能够在奥运会上夺得金牌，夺得更好成绩，也因此能够强健国民的体魄，所以就很直观的让国民有了一个对吃肉的想象。
其实这套饮食与国民性的叙事我们也并不是很陌生， 我小时候就经常听到牛奶的一个叙事嘛，对吧？比如说日本人喝了牛奶，对，牛奶，日本喝了牛奶，身高平均身高涨了，对吧？这个具体是不是这样，我没有办法去考证。但是牛奶确实包含很多营养元素，但是它就被勾连到了我们强身健体，对吧？富强国家的这种一套叙事当中。这个从民国到现在一直都是这样，牛奶一直被有这种神话。当然在日本是肉承担起了这个角色，
这点我们经常会忽略。我们经常会很直观的想说，什么能够改变我们的国民，改变我们的未来？很多人会想着政治制度，或者经济制度，或者我们的思想文化吧，语言文字。但是很少人会去想我们的饮食习惯，我们吃什么，可能也会改变我们，会影响我们的未来。除了肉类，拉面这个东西，它其他的元素其实很多也是外来的。比如说它对面食的工艺，这工艺是在就是唐宋之际，很多就是去中国求学的僧人从中国带回来的，改进了日本本地的面食工艺。那还有关于调味料，比如说酱油啊，一些味增啊的技术改进，也是大量的在与中国的交往中改进了他们的技术。而这些东西恰恰能够让本来不太好吃的面条或者不太好吃的肉能够变得更加美味，然后能够让大家接受，
融合在一起，
让大家接受这个成为面食，成为一种汤面这样一种形式。
还有味增嘛，现在在日本很多料理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调味料，它最早也是大豆的研磨工艺，也是从中国传来的。
你好像特别喜欢吃味增拉面。
我比较喜欢吃味增。
我也是比较喜欢吃味增拉面，但其实我吃豚骨的也吃的比较多。
好的，这个之后我们会各自思考逻辑之后再聊。好，那我们刚才拆解的都是饮食方面的元素，像肉类、调味酱，还有技术的研磨工艺。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社会文化的这个方面，
就大家是否愿意接受这样一种食物，以及这种食物如何走进大家内心。
对，他这个书中我觉得提了很有趣一点，也是对我非常大的一个启发和刺激吧。就是他有提到，从19世纪中后期以来，不停来到日本的这些中国移民，那么主要是两个人群了，一个是留学生，一个是劳工，他们对于日本饮食有一个很大的推进作用吧，
改造
作用。因为提到拉面起源，往往会讲到两个地方，第一个就是长崎。那长崎我们知道它是在日本的锁国，江户锁国的时代，也是处于一个半开放的状态，
它是为数不多的窗口。
对，为数不多的窗口，有像我们清朝的时候广州，对，通商口岸这种感觉。对，所以当时是有一定数量的华人是在长崎这个地方生活的，当他们生活的范围比较局限，那么有了这些华人群体以后，他们自然想求得家乡的美食。对，所以当时有一个1887年吧，福建人叫陈平顺，他开了一家叫四海楼的中华料理店吧。然后他突发奇想，因为他每天会剩下一些食材，对，他把这些食材全部放在了面上作为一个浇头配菜，所以就出现了一个长崎的这种什锦面，这就是那个现在很流行的长崎的 champon 的雏形，就是这个福建人带来的。据说还是跟福建当地的某种上面放了肉食的这种面非常的相似。
对，所以这种面就很受当地的那些来日的华人
喜欢，
对，留学生啊，打工的人都非常喜欢这个
家乡的味道。
对，他们以这个长崎这个通商口岸作为一个通道，然后把这个美食就带到日本的各个地方。
还有一个就是说是横滨嘛，其实横滨的故事跟这长崎挺像的。
对，
就是横滨最少有一个居留地，就是里面聚集了大量的中国留学生和劳工，那么他们有了这个消费群体以后，就开始把中国的一些饮食习惯带入到横滨，对吧？所以横滨下还保留着很多中国元素，比如中华街啊，里面有很多中餐厅。
而这个东西能够走出就是华人聚集地，走到日本社会的底层，也有它的魅力所在吧。
对，也有它的道理。一方面就是最初的这些中国群体，他开始走出这个居留地，他开始放开，他到了这个东京来。那横滨东京其实是挺近的嘛。那么当时有一个数据统计吧，就是1896年到1938年，中国留学生的数量是超过了10万人，当然跟现在比也不算很大的一个数字了，就形成了一个很稳定的消费市场。那再加上日本当时东京剧烈的一个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大量的从东京以外的地区来的人在这里打工，对吧？在里面工厂里干活，所以说有一个很巨大的劳工阶层形成了。那么这些劳工阶层他们很追求的一个事情，就是他们要吃到便宜的食物，而且这个便宜的食物能供给足够多的热量，然后让他们有更多的体力去进行体力劳动。
而日本传统的食物是很难提供这样一种热量需求的。
日本比如说它比较精致的那种料理往往是针对上层阶级的嘛，对，它的普通民众想要获取热量可能就是大米啊，要么就是拉面了后来的。而且我觉得有一点特别有意思，它这个书中也解释到， 就是当时有大量的中国留学生因为日本食物不符合自己的饮食习惯，所以说就回国了，就放弃留学了。我觉得这个让我想到今天一些留学生对于日本食物的一些吐槽，发现就是好像过了100年都没有什么变化。
对，因为他们回国的理由还是适应不了当地的饮食文化。
对，适应不了当地的饮食文化。虽然现在日本料理已经变了很多了，但是还是依然有很多人无法适应这一点。
再怎么变也无法满足他们那刁钻的胃嘛。
对，而且周作人他写过散文，对于中日之间的这种饮食文化的差别做了一个很好的判断。其实这个判断非常符合我的直觉，就是他说中国人喜欢吃热乎乎的食物，他不喜欢吃冷饭。就之前我有接待过国内来的一些老师的经历，就知道他们对于日本的一些就是像寿司或者饭团作为晚饭吃，他们是很就是不太喜欢的这样的食物，
因为生冷，
生冷的都不喜欢，就不能作为正餐，就可能你作为早饭或者随便一吃的时候还可以。这个就是中国人的一个直觉吧，我觉得。而且包括我们有一些不好的词，比如像炒冷饭啊什么的，就冷饭其实是一个不太好的一个印象吧，在我们这里。
对，像中日料理大家第一直观的印象就是日本料理是比较冷的一些食物，中国料理是
对冷的比较多。
对，
中国就什么都要熟的，什么都要把它炒热，对吧？
日本是哪怕它是熟的也会让它变冷，比如说大家吃过那个铁道便当，新干线上的便当，那个东西一般是冷的，他们不会帮你加热，他们的理由是说如果在新干线这样一个密闭的空间里你加热会让食物发生味道，那这个可能会影响到他人，所以那些便当一般是冷吃的，尽管便当是一个熟食。
哦，说到这里我可以讲一个小插曲，就是我以前在便利店买那个三明治嘛，然后我想叫这个店员可以帮我热一下，然后他一脸惊异的表情，他说三明治不用热的，但是我其实就是不想吃冷的三明治，单纯就是这一点，所以我后来我都是三明治饭团我就自己在家会热一下下，这就是还是自己的一个习惯吧。
所以这样看拉面的确很特殊，它都是热的，它没有一个环节是生冷。
对，所以我觉得拉面在日本料理当中，如果它算作日本料理的话，是一个非常异质性的存在。因为我们其实去看，就算是很熟的那种日本料理，它还会配一些生的蔬菜、素菜什么的。但是拉面好像是为数不多的，它基本上里面的食材全都是熟的，包括它的配菜都是熟的。
那拉面有这么多的好处，它就很能够为那些在重体力劳动下需要补充能量的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选择。如果你能够花差不多的钱去吃一碗热腾腾的拉面，你就不太愿意选择去吃生冷的饭团。
对，它跟很多以前那个时候日本经济发展之后大批东亚人口就是融入日本社会，然后需要更多劳动者，然后城市平民对这种廉价食品餐饮它提供更多新的需求，刚好拉面它这个时候出现就传播开来，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环境。
而且它拉面有一个大发展时期，就是20世纪20年代，当时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东京大地震。那个地震以后大量的这种城市基础设施被毁，所以它是要重新建设，这个时候就需要大量的建筑工人还有体力劳动者加入到这个城市建设当中，所以说这种怎么说平价食物的需求就一下子拉抬起来了。那拉面它正好就是这样一种食物。
对，
而且不知道你们发现一点吗，就是拉面是除了早餐以外，但日本整体的早餐都不怎么样，这个以后可以再吐槽。就是拉面它其实在中餐、晚餐甚至是夜宵都可以吃，特别是他这个书当中提到一个夜宵，这个我倒是我自己没有太注意，因为现在东京很多地方那种路边摊都被取缔了嘛。但他讲到当时夜宵是一个非常重要一点，就是那些工人或者年轻人工薪族，他们上班一天劳累之后，他们可能会去一些地方娱乐，娱乐之后他们要有一个夜宵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个时候就会去选择吃拉面，拉面店往往就开得比较晚一点。
对，因为当时这个城市人口增加嘛，这个娱乐活动就丰富起来，然后面食就相当于是一种流行的一种文化。然后对富裕阶层来说，它这个拉面就是小吃一样的东西。晚上大家富裕阶层的人，我们出去啊做个什么事情之后，然后回来约一个吃个拉面。那对于贫困的人民来说，这个就是个主食正餐。所以就是这样的话，所有的阶级都可以对这个拉面这个事情有一种他自己有享受在里面。所以这个象征，我觉得象征夜生活的一种日本的一种文化，一直持续到现在。你像日本晚上能吃到的东西，大家知道日本夜生活其实是很少的，吃这方面它可能也就是居酒屋，剩下能开店开得很晚就是拉面。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拉面它自始至终吧，虽然现在拉面也可以在家做买那种就是那种
素食
的素食，对，但是很多时候它拉面还是一个自己会去外面时候吃的一种东西，它不太会自己在家做，它比较难做，其实它的那个配菜嘛，你要自己去调，其实挺麻烦的。所以拉面它的兴起跟日本传统家庭，就是那种大家庭的瓦解，小家庭的诞生也有很大的联系。因为小家庭这种松散的小家庭出现以后，很多人开始选择自己去外面去饮食， 那这个时候就会催生出一种适合单独去吃的那种店，也就是拉面店。所以说拉面好像出现在家庭场合的情况下，当我也不是有足够的数据支持了，但是应该相对来说比较少一点，也很少看到家庭会去光顾拉面店。
对，没有说什么一家三口我们说出去约个吃饭然后在拉面店一起吃。
哎，这个和拉面店的整个空间布局是不是有密切的关系？就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拉面店一般来说它都是只有那种围的桌子，就是面对着制作
那种 counter，
对，叫 counter， 对，
吧台吧，应该这么讲。
你很难看到像在家庭餐馆
三个人桌子
那种
四个人桌子
可以一家人四五个人围着坐，好像没有吧。
但是这种空间设计是这种拉面本来的它的消费群体的导致的结果。
对，它从它最初文对工人文化过来，就是大家吃完之后很快就离开继续去工作了，这样一种文化有关系。
现在拉面店这种布局它应该是结果的，
它沿用了之前的发展脉络中的一些现象。
对，
嗯，
但其实拉面除了那种小店之外，它更多的是一种叫屋台，也就是路边摊的这种形式。对，但我听说九州路边摊比较多了，但我没有去过。但东京这边真的路边摊很少很少，
再加上这个疫情情况好像也比较困难这种形式。
其实之前就很少，我还特意去找过有没有拉面的路边摊。那我吃过一次是在池袋那边，当然我觉得味道其实就是比较一般的很普通的拉面。
你是指和店里面的比？
我觉得差很多。
我吃过一个那种不是路边摊的拉面店，但是它是那种塔吉龟，就你得是站着，但它因为没有办法摆在外面的嘛，所以它会找租一个很小的店铺，但它只有站着的一个吧台。
哦，我吃那个是纯粹路边摊，而且找了一个很冷的天特意去吃一下。对，而且价格也并不便宜，跟那个店里面可能只便宜一两百日元吧，并不是一个很划算的感觉。
你吃的可能是一种氛围。
也没有什么氛围，我吹着冷风呢，也没有什么氛围。
但你想啊，可能一百年几百年前的人就是以这种形式在他们的劳作之后享受一碗拉面的。
对，因为我以前看那个樱桃小丸子，它里面有一些场景就是坐在那个鸭台里面，然后背后有个帘子，然后在里面吃关东煮。其实我很怀念
啊，
也不能叫怀念吧，这种怀念是想象性的，
向往，
我很向往那种吃东西的方式。
包括，包括现在很多日本的那些文艺作品里面也有包括对那个时代的一种憧憬的描记。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没有找到特别典型的那种场景。对，我很想在那种屋台里面去吃一碗拉面
啊。它不只是拉面，有可能是那种居酒屋之类的喝酒的，也有可能是有那种
有种附近的消亡的感觉。
对，附近的消亡，就是那种东西都被取缔了，因为城市要干净，对吧，要美化，要卫生，那种可能饮食上面吧执照比较严格一点。但是我听说是九州福冈啊那边是还有的，所以拉面它长时间也是作为一种就是路边摊的这种小食店存在的，它就是一个很平民的美食。那一直讲到平民美食就没有涉及到价格方面，其实我可以讲一下这个价格方面到底现在日本拉面它到底是一个什么价位吧。基本上在好一点的话1000元以上的也有，但基本上正常来说800到1000日元的情况是比较多的。
就日本它的那个纸钞它有1000元嘛，一般一张1000元纸钞能够解决的就是比较平常的一个饮食消费了。
它一般饮食会控制在这个1000元的往下一点的这一个部分，特别是因为像拉面这样的食品它会更面向大众化一些，
超过1000元会多一些那种
它
是配菜
更多品牌的价值在里面，像大家熟知的
对什么
米
其林的拉面店什么的也有，但是他们的价格我很少很少看到那种超级贵的拉面。但是寿司就不一样，寿司有很便宜很便宜的，也有超级贵
的。寿司的上限太高，
对，上限非常的高。
寿司就涉及到之前我们提到的那个和食的概念，它会更传统，
它卖一些概念，
对，
和一些视觉上的东西。
它整个包括食材的考究程度应该是要比拉面，
而我们听到这种匠人的概念更多也是跟这种相关，
它背后有故事。
拉面匠人好像故事比较少一点，基本上是对传统的和食那种故事就会很多，
或者是后
打引号的故事
是赋予的。
对，那一千日元在日本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大概相当于60块人民币吧，如果按6来计算的话。那一千日元基本上就相当于你在任何的服务业去打工一个小时的收入吧，不管你是全家还是麦当劳还是星巴克，差不多都是这个钱。而且最低的这种小时工资差不多就是1000日元出头这样子。
东京是这样了，就是可能有些更低的地方，
对对，
它更下面的地方是个小的地方会不太一样。
更小的地方拉面也便宜，
对，
一样
那个小的地方拉面它价格也会随着下降。
对， 对，所以基本上拉面就是这样一种食物，你用一个小时打工的钱就能吃一碗拉面差不多，所以它就是一个比较平民的美食吧。但事实上拉面有一个巨大的发展飞跃，基本上要到了二战之后。那这个当中有一些历史因素了， 比如说像是在战争结束之后，日本有大量的这种军人返乡，还有那种伪满时期居住在东三省的那些日本人嘛，他们其实在东三省居住了十几年，甚至有些就出生在那里的，他们的饮食习惯已经被中国大量的影响，所以说要吃面食，把很多中国料理中餐这种饮食习惯带回了日本，所以在战后有一中餐店对吧，拉面有一个雨后春笋的发展。
对，因为当时还有个日本本土的一个原因，就是战后之后日本的那个物资比较缺乏，当时整个那个货币体系都已经被破坏掉了嘛，所以1951年那个美日签那个共同安全法的时候，就规定这个日本拿这个资金去购买美国富余的这些农产品。当时美国卖过来的富余的农产品基本都是那种小麦的那些麦粉这些东西，所以制作出来的都是面包，可是日本当地的民众是没有吃这个面包的习惯的，他们是以大米原本为它的主食的，所以他们吃不惯这个面包之后，就只能拿这个面粉去做新的这些食品，就会变成了这个拉面，是他们一个比较能够接受的形式。所以战后之后拉面就突然一下就流行开来。
对，这书里面还有一个漫画，就是形容当时日本人对美国援助的那些小麦的一个茫然和不知所措，就是一个日本人拿着筷子的一个面包不知如何下手。对，就显示出他们对面包这样一个东西的很难以接受的一个情况。而且为什么当时美国会援助这么多这个小麦呢？一方面可能是那个解决战争剩余物资，那另一方面是当时美国为了跟日本做长期决战，本来打算运一大批物资到菲律宾，到那些太平洋诸岛去跟日本打消耗战的时候，那突然日本因为各种原因投降了嘛，那这些物资总不能运回美国国内吧，那所以就想了一个法子，就塞到日本人头上，强制要他们，相当于是让他们没东西吃了，你们就吃这个吧。那日本人就是吃不了嘛，我们就是接受不了，他们肯定会想到别的法子去消化这些物资，因为你不消化这个物资，你也没有物资了嘛。那这个时候拉面作为一个用小麦做的面食，哎，那就很能够成为他们消化这些面粉的一个选择。
所以拉面在战后的兴起吧，是跟这个整个战后体制环境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但并不是说它是腾空而起。我们刚才也讲到了，其实20年代拉面就已经逐渐兴起了，但是因为经过了战争，其实大量的这种路边摊还有小店它都是面临关闭，因为当时食物的短缺，所以拉面一度消沉。但是在战后这种返乡人员还有美元的过剩小麦粉的进入，拉面又一度的崛起。
那在战后结束了一段时间吧，日本开始随着东京奥运会的举办，
1964年的那届，
对，当时还有，然后日本经济也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腾飞的高度，然后这个时候新干线也开通了，就是打通了日本各个地区之间的时间空间的阻碍。那这个时候拉面作为一个本来就能够体现这个地方美食特色的一个东西，它在跟旅游业的绑定就逐渐紧密了起来。
对，所以每一个地方发现它这个开阔地方特色是可以完全跟这个美食结合起来，就刚好拉面它是很好体现这个地方特色的一个饮食文化。新干线把各个地方交流变得频繁之后，旅游过程中大家就用这个餐饮推动起来这个拉面的发展。
对，每个地方都想弄一个餐饮的名片，那其实拉面它是比较好做一些差异化的处理的嘛。
嗯，
其实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些要区分的啦，就有一些地方的拉面它是历史当中就逐渐生成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长崎的这种石井面，但是有一些拉面的这种所谓的传统它是被后来创造出来的，它是为了这种旅游观光业去重新塑造了他们当地的一种特色拉面。
这个时间点大概是在60年代这样一个，
对，60年代之后，但是有些拉面它确实是很久之前它就有了，但是有一些是为了这个旅游观光业它创造地方名片搞差异化它才弄出来的。
嗯，虽然它会在背后添加很多故事，那这个拉面显得源远流长，但是我们仔细考证的话，它的历史其实是可以做一番考究的。
是的，所以每个地方它的拉面就有一些不同，比如说我们熟知的豚骨拉面，那基本上会在九州地区啊，熊本福冈，那比如说味噌的拉面可能在北海道比较多，那东京往往会是以酱油拉面作为它的一个名片。那所以说拉面它是与整个的地方文化是有很强的勾连的，那因为有了这种各地的地方文化生产出来以后，日本各地也出现了一种叫做拉面的主题乐园，其实我也去到很多，就比如说有叫什么拉面共和国的，有叫什么拉面哲学研究所，
还有一个拉面竞技场，
拉面竞技场，对，
仿佛让你在里面进行决斗。
像横滨就有个那个拉面博物馆，
拉面博物馆，对。那这些地方虽然名字各式各样了，都还挺有意思的，我觉得这名字，它里面的一个场地吧，就聚合了不同的各地的拉面，你可以到里面加盟开店，所以你在一个地方就能让游客品尝到不同的拉面的美食，这就是日本的一个饮食的主题乐园化。
之前我们在说奶茶那期的时候，我们不是说到日本有些综艺节目会让大家品尝不同的珍珠，然后区分它的来源。那其实这个传统在拉面这样一个应该说日本美食吧的里面体现的是更加的淋漓尽致的。因为拉面它有很多环节，刚才也说了，面的、肉的、汤的，所以把这些环节纷纷打散，然后让综艺节目的嘉宾去纷纷品尝这些不同环节的配菜或者是零件吧，这很能够体现出他们对拉面整个环节的一种狂热。
我之前有看过，就是让他们吃辣的拉面，就是看谁吃的多，比谁更能吃辣，就经常有这种节目，那也是作为这种什么美食宣传的一部分。
好，那随着日本这些年的整个美食文化在全球各地的传播嘛，拉面也的确成为一个符号，走出了日本的国门。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观察，拉面不管它在别的国家被怎样的接受，在日本本土它还是有一个现象和它之前发展时候所经历的那些特色紧密相连的，就是去吃拉面的人不管是它的阶级方面还有它的性别方面也是很明显的。比如说女性是很，你是很难见到在拉面店里面看到就是女性或者单独女性去吃拉面的。而这个我觉得可能和拉面店整个陈设以及它整个卫生环境嘛，或者它给人的氛围有很大的关系。不仅仅是说它作为一个曾经的工人阶级的食物，所以女性就很难去享受。可是为什么女性不愿意呢？那这个可能跟社会的一些观念和一些旁人在这样氛围下的一个心态有一定关系吧。
对，其实我们当时讲奶茶这一期节目的时候也讲到日本饮食文化它与这种性别有一定很高关系。因为我们之前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跑到一家店看到那个菜单我们还挺喜欢的，但是我们看到里面的人群导致我们不敢进去，受到里面氛围的一个影响，
我们会有恐惧感。
对，
这不是单一性别的问题，这是一个在整个环境压迫下你对你的食物选择产生了恐惧，产生了就是迟疑，是这样一种感觉。
因为它在整个日本的这个社会环境下是非常每天都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一个事情，就无论你进到什么样的店面都一定会发现有人群的区别、年龄的区别、阶级的区别。
哎，日本有个词就是叫每家店它都有一个词评论它的，叫做 highly yasusa， 就是可进入性，就是这个可进入性高还是低，容易还是简单，这个对于不同的年龄或者不同的性别它都是有一个不同的维度的。
它这个进入的难易程度是以什么为基准的呢？是以一般的年轻人还是以上班族或者？
就是对每个人他标准不同，比如说对于女性来说，我还看过有列这个榜的，对于女性来说甜品店啊，什么什么蛋糕店还有这种咖啡店是很容易进入的，但是相对来说拉面店还有像吉野家这种速食快餐店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比较难以进入的，这个叫就是那个 high yasusa。
嗯，但这个反过来也是能理解，因为比如说男性在进入一些甜品店的时候，他可能也是要顾虑更多的社会观感。
对的，这个就是相互的，就我觉得它很有特色，所以我作为一个外国人其实我有时候并不是特别在意这些，
是
就是我有时候进甜品店我想吃我就进去。
这个冲突现在越来越多的在一些比如说外国人或留学生层面得到很多的反馈，就很多人在被问到说为什么可能日本某一特定族群的人不去进某些店的时候，他们直观反应就是有什么不能进的，他们觉得我就能进，但他们进去以后肯定会受到一些侧目啊，或者是一些白眼什么的，他们就会对此可能会做一些比较应激的反应，就认为说可能那些人在歧视
他
对，但可能其实并不是这样，他们只是觉得比较惊异，因为平时并没有见过这样的行为，少见多怪而已，但你可以对这背后的社会规范做一点批判性的理解。但我想这可能更多的是他们从众以及说在生活中接触是否多的生活背景而已。
对，所以我们经过这本书或者是我们了解一下资料以后，我发现拉面它的一个历史传统基本上决定了它的一个消费人群会局限在某些群体，这个事情本身呢也影响到了现在吧。但其实有做很多改变，比如说我觉得最主要一点是要从拉面它的装潢它的整个空间布局上去做这些改变，比如现在有开一些很亮堂的，就是很像那种咖啡店的那种拉面店，就很新式的那种，它其实也是更加的欢迎比如说像是家庭像是女性能够享受到这个拉面的美食。像拉面有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它的营养层面，它的营养相对来说是比较偏颇的，它的脂肪还有热量是比较高的，那现在也会研发出一些新的拉面，比如说脂肪含量比较少，它的分量稍微少一点，能够提供给比如说像儿童像是女性，就是针对不同的客群它有不同的这种定制的拉面。
不然它可能会劝退很多消费群体，
真的确实对很多。像我自己本身非常喜欢吃拉面，但是我是严格控制，我一个星期基本上最多吃两次吧，这样。因为拉面的热量真的，特别是那种豚骨的拉面，它上面会有很多的脂肪在上面，这个是对于健康来说肯定是不好的。
这个是食物层面啊，就是我会注意到空间层面，其实也会劝退一些人。比如说传统拉面店，它是只有看它嘛，就只会对着厨房，
就看台，就那个吧台，
对吧台、而这个是你是很难做到，比如说有同伴在的时候，你们能够面对面去谈一些事情。虽然拉面本身的消费需求也要求你赶紧吃完赶紧走，你不能坐在那聊天。
它这个空间上的原因，其实哪怕是它现在弄得比较新式的拉面店，依然这个现状应该是没有什么改善。
对，都是以吧台为主。
对，因为它只要有人在后面排队，你哪怕那个位置环境是很比较宽松的，是比较干净的，你坐在那你就会觉得啊，后面还有人在等着，你就不好长时间的坐在这个地方，你就会想赶紧吃完然后离开。
对，那其实我们刚才讲了，日本人并不是很看重说我吃饭的时候要有一个社交的过程，对吧？吃饭只是他们的我吃好了就可以了，那可能喝酒对他们是社交过程，所以吃拉面店还是要速战速决。拉面的店主也不希望你在那里逗留过长的时间，
对，他要求你在这个拉面刚刚做出来的时候就要把它消费掉。
对，他有他的成本的这个考虑。
对
对，那我也看到一些报道，就是说为什么拉面店要弄吧台，他也是希望这个食客能和厨师建立一种关系，就是你能亲临看到他们的整个制作过程，所以说他基本上是有点像开放式的厨房，对吧？你能看他怎么煮面，怎么样配这个浇头，他这个临场感非常的好，但是你在这个桌子的时候可能就看不到这些场面了。
那谈到拉面的健康性，其实我们就要说到拉面的一个嫡亲啊、用这个书里面的内容叫拉面的嫡亲，就是速食拉面，也就是
方便面。
方便面，方便面这个东西，很多人对它的印象就是不是很健康嘛，有防腐剂啊什么的。小时候你想吃，家长会阻止你。但是其实这本书里面有介绍到，方便面在它发明的时候，就是战后安藤百福、利用美国援助的小麦粉，然后发展方便面的时候，它主打的恰恰是健康，恰恰是一种能够满足你的营养需求的这样一个口号吧。这就让很多没有时间去吃饭的人去购买这样的东西，其中很大的一部分群体就是家庭主妇。因为当时有个宣传词，就是你只需要三分钟或者是五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满足你的营养，让你去准备一顿更丰盛的晚餐。虽然它一方面它还是基于说你必须要去做丰盛晚餐这样的一个前提，但是它已经在这个过程中灌输了一种观念，就是你可以在方便面中找到你所需要的营养或者能量吧。虽然说有能量不一定是营养，但是方便面本身在它发明的初衷或者发明的那个时代，它对营养也是很重视的。
对，它更多的是当时人们可能对现在的营养的定义不是很同，当时可能是因为大家都吃不饱，它对能量上面的需求会更大一些，
有和无和都会少了、
对，因为他们一个是满足了当时人们对这个劳动人民对这个能量的一个需求，另一个像刚才你提到的这个劳动妇女，这个在家里面这个繁重的家庭劳务之中解放出来。因为以前大家可能做那个白米饭，大家知道可能要花一两个小时的时间，
便当啊那种，
对，
特别烦。
对，对于日本人，他得很早的起来，他会花掉很多这个社会上的一种劳动力。那结果一个拉面的出现，就会把妇女从这些无意义的劳动中解放出来。
或者说，就算外面有拉面店，但是家庭妇女不一定敢去吃。这个时候给他们提供一种能在家里面完成的、能够复刻的这样一种拉面体验，
对，这也是一种很好的，
对，符合他们的消费习惯。
其实你说这点跟味精刚刚出来的时候就很像，就是味精刚出来的时候它就是一个美味的代名词，大家不会太在意它的健康的问题，但是现在越来越多人就觉得味精撒太多肯定是不好的之类的，有这样的刻板印象吧。
嗯，
就是大家的健康观念其实有在变化了，以前就是说我能吃到，对吧，能吃好的好吃的就 OK 了，但现在可能就是说会很详细的去看看里面的这个整个营养配方是怎么样的。那很显然拉面现在来说，它可能在维生素特别是蔬菜素食这个方面，它的营养是不是那么均衡的。
对，所以它现在拉面也会有很多像之前提到的一种健康的这种拉面，
对，健康的拉面，
它像糖分可能减少 50% 之类的这种招牌的出来，
它主打养生和健康饮食。
所以它拉面的整个的这个历史是就是一直在变化的，就像各种的日本的料理一样，它也是不停的在变化的一个过程中。
所以我觉得未来趋势拉面肯定是在主打，首先就是要健康，它怎么样去均衡它，比如说像刚才你讲的，就是它在面条上它这个糖质它可以减低，糖分减低，还有一个就是热量脂肪它要控制，然后怎么样去增加素菜。比如像现在有一种叫二郎系的拉面就很受欢迎，就是它里面有堆得像山一样高的豆芽， 虽然豆芽可能在蔬菜当中也不是营养很高，
末端，
对，末端，但是至少它有很多蔬菜。那还有另一点就是吸引更多的客户群，那不仅是这种男性，那还有包括更多年龄层的这种孩子啊，对吧，刚刚我们说到的女性，怎么样吸引到，还有家庭啊，吸引到这个拉面店当中来，这个需要在拉面从它的陈设装修还有它等着食谱菜单都要做出一个很多的调整。那这样的拉面店我觉得我最近看到是有在逐渐的增多。
不过的话有一个现象也是比较的奇怪的话，就是日本即使它拉面店在不停的更新调整，但它支付的手段好像跟电子支付并没有发展的很快，它还是很传统的有一个支付的机器，
自动贩卖机，
售票机，
对，售票机，然后你付现金进去，而且很多机器它不支持10000日元，
对，
它只支持1000日元，
对，其实
或者硬币。
嗯，跟日本的这个旅游业的发展，很多外国人来用日元不太方便支付，这个其实还跟它这个理念还是有一点不太一致。
我觉得他们最大一个原因可能会考量到这个人力成本吧。对，就是说如果说不是人力成本，就是你购入这种设备，它可能需要一些成本。对，我就不是很清楚，因为他们拉面店首先它连锁店并不是那么多的，其实。虽然我们游客很熟知的一兰或者一风堂，这些都是现在很多是有那个支付的，是有的，
有外国客群存在，
对，这些是有电子支付，信用卡什么都有，但是呢很多拉面店它都是个体户的，个体经营，它不是那种连锁的嘛，所以有时候他们如果说去购入这些设备机器，它是不是有一些税率上的要利润率会降低啊什么，有这方面的考量吧，我觉得。
对，家庭经营它可能考虑到一个氛围感，它就是要求现场支付，比如说你要在这个金钱的交易中产生一种啊，我来这里吃饭了的这样一种印记效果。
对，他们具体怎么想的我并不是特别清楚，但确实如果是个体经营的话，他要接纳这种非现金的方式支付的话可能需要一段时间。
对，所以很多游客如果他们来到日本想吃拉面，但是又不想吃那些就主要做外国人生意那些拉面，他们走到一些市井小巷去吃的时候，他们有时候就遇到现金不足或者是无法支付的问题。
对的，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觉得好像比如说国内游客来日本吃拉面更多的遇到还是口味的不习惯，因为我刚来日本的时候发现我也不是很习惯，对，而且我一开始的时候我还不太喜欢吃日本拉面，我还觉得国内拉面更好吃，因为我在上海的时候就是吃一风堂吃味千拉面也挺多的，以前就发现日本的味道更加咸，特别是东京这边就是
说日本的一风堂跟中国国内的一风堂比起来它会比较咸。
一风堂倒是还好，它的品控做的比较好，是差不太多的。嗯，但是比如说东京有一些私人的拉面店它就会比较咸。
你刚才说到一个拉面品牌它能够走出日本国门，在不同国家受到欢迎这件事，那它是不是跟它这个拉面制作工序的一个标准化有一定关系？就如果它这个拉面比如说粉也好料也好它无法能够实现标准化，它到每一个地方都有不同的口味，那它如何保证它品牌的效应呢？
其实说句老实话，我觉得拉面的标准化程度还挺高的。
比如说和就是国内的螺蛳粉做比较的话，像螺蛳粉它本来是一个它所在柳州的一个粉类品牌嘛，但现在它在制作工艺上实现了一定的标准化，所以它走出去了。而拉面这个其实它很考验制作师傅自己的手艺的东西。
没有，拉面其实它的入门门槛不高的。
但是
他不会要培训很久的。
但是
这
个书里面说到一个例子，就是有个拉面学校，就是拉面专门学校，他就是教你如何从制作拉面的工艺到最后端出一碗拉面。
但是我觉得那一个的标准化跟螺蛳粉的标准化它就是不一样的概念了。因为拉面的那个标准，刚才说的那个拉面的标准化，它是人员的标准化，制作的人员进行一个标准化流程的培训，要由他们到各个店里面去做这个拉面。而螺蛳粉的那个标准化是从整个材料到制作的工艺，它是由机械
保存，
对，
它的保存比较，
它是保存的一个标准化。
我跟你说拉面它的特色，我们刚才其实好像没有提到这一点，就是日本的拉面和中国的拉面有个最大的区别，就是中国的拉面它重面，就是面的口感，它的劲道，它的粗细，形状，方圆，这个很重要。但是日本的拉面它更注重的是汤头，所以你刚才讲的那种制面的工艺它要培训，确实。但是其实很多拉面店它的这个面条是从那种制面所，就那种工厂它去买大量采购过来的，它不是自己做的面，它的独特性都是浓缩在这个汤里的，所以它只要把汤可以进行工业化标准化，它就能保持这个味道基本上均一的。你还记得吗？以前味千拉面是出过这样的事情的，就是大家都知道它那个汤是从什么中央厨房勾兑出来的，以后就是味千拉面的这个整个形象大打折扣。你可以想想看，这个好像已经发生了十来年前的事情了，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拉面就已经标准化了，就它已经完全的中央厨房化了。对，
对，所以他要如果在这种标准化之上再做出一个地区性的这种区别的话，他就会把这个区别化做在这个浇头上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拉面，它其实包括汤底，包括它的面，包括它的整个这个味道吧，其实都是很差不多的，但是它的浇头会有很大的区别，它通过浇头的不一样来区分这个拉面的种类跟价格。
好的，那我们今天聊了关于拉面的各种面向，我们结合顾若鹏的这本拉面食物里的日本史，聊了拉面的一个发展脉络，从它最初是如何与中国一些元素结合走日本，以及它的各个环节，它的肉，它的汤，它的配料聊起，谈谈我们自己对拉面的一个观察与感想。我们也重新思考了食物与我们观念之间的关系，不仅我们的观念影响着我们吃什么样的食物，我们吃什么样的食物也反过来影响着我们的观念。
当我们今天开始把拉面作为一种日本的国民美食来呈现的时候，其实我们需要反观过来想一想，其实拉面大流行的历史是非常之短的，基本上严格来说它就是在二战以后这几十年当中才发展出了这么多的品种，包括延伸出了这个快餐面。那我们从整个日式拉面的发展史就很容易联想到英国的史学家文化研究者霍布斯鲍姆提出的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概念吧，叫传统的发明。它指的就是说传统是被后人发明出来的，建构出来的一种东西。这个的话现在已经被用来形容很多的传统，包括节庆，包括现在我们讲的饮食习惯。那我觉得拉面它就是非常典型的一样食物，因为现在拉面在海外都已经成为了日本传统美食的一种象征了。
对，而这个传统可能是不是可能也就是近几十年。
对，这个传统就是近几十年。
对，所以像它这种饮食习惯创造出来这样日本的一个这种群体的概念，饮食就不单纯是吃的东西，它就会带着这个民族的品牌的这个身份，像是一个国民饮食的东西。
这本书作者顾若鹏也在一期访谈里面说到，他说对这段历史了解的越多，他就意识到不仅仅是拉面，包括现代日本的料理也彻彻底底是一种发明，
都是一些传统的发明。
对，
而且这种发明它是在跨文化的交流当中生成出来的。
对，他说菜系并不属于一个国家，它有可能是属于一个地区或者是一个群体。
所以我们从拉面这样一个很典型的食物当中就能看出整个中日之间交往文化的历史吧。
那顾若鹏也指出一个我们需要注意的点，他说我们常常倾向于认为说文化是自发产生的，它不是一个跨文化交流的结果，但其实事实往往并非如此。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文化在传播过程中和交流过程中的一些互动，以至于我们无法认识到它的全貌。
当我们说一个拉面它就是哪里哪里的时候，往往就是会塑造成一种民族优越性。
对，所以这个本书作者顾若鹏他也很就是反感一种说法，就是他很反感去区分拉面到底是中国的还是日本的，或者甚至是某个国家的。
他好像在不同的地方访学的时候老是被问到这个问题，他到底是不是日本的食物。那这个时候这位作者可能给出我们一个答案，就是他是在跨文化交流当中生成出来的，
他是不停的影响然后变化的过程中。
这就是这本书的作者给我们的答案，拉面是一种被发明出来的传统。好的，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如果你对日式拉面有任何的想法，或者说中日之间拉面的比较，都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非常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对于本期节目的支持，感谢大家收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